下留人。特洛伊这个地儿吧，后来考古什么的也说它可能是在土耳其。
你当初看我不上，
对，
我让你如今高攀不起，神哪靠谱啊，对吧？
尤其是阿福最不靠谱。
啊、
你说
国王了什么妞没有 啊？你有无限的智慧，这种什么妞拦不下？
对呀、啊，
花样更年华。
来来来来来来来，三。
来也拍、
啊、手机静音啊，
嗯，
不用拍了，这回不用拍了，嗯，这边
好不容易到单位了还拍。
来三二一，哎，
我飞一
拍。对，大家好，欢迎收听糖蒜广播的花样更年华节目，我是今天不用拍手的喵姐。
我是感冒还没好的段姐。
我是露着露着脐露着大腿的嘚瑟的赵小妮儿。
今天我们
过夏天要，
今天我们又集结到了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啊，大家又集结到了一起面对面。然后呢，今天外面的温度差不多有20多度，然后小妮儿就露着肚子露着腿就来了，没想到
年轻
对，然后没想到屋里还那么凉。
主要是咱们这期的这个话题，让我觉得。就是特别想嘚瑟一下，
对，你就嘚瑟了，
那咱们就进入主题吧。
进入主题，今天我们还是这个神界显眼包系列啊，神界显眼包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全员恶神，
花样更年华。
做完这个功课之后，我就觉得怎么都这样了。但是我这个梳理下来啊，我觉得我最后算是在这个。大事件里面我梳理出来了一个命运的齿轮的一开始的那个按钮，按下这个命运齿轮的那个人。
哦，
咱们今天呢要讲一个苹果引发的战争，
对，
历时十年，
长达十年，
生灵涂炭。
对，
十年对于人神界来说也没多长时间。
对，对于神界没多长时间，可是对于
人
可不是啊。
这是人界。
关键是这些神啊，他自己不打，他脚使棍子，对吧？他撺的那些人在那儿打，
所以这叫
对对对，
这就是全员恶神加。这还真不是全员恶人，从这个对比里你能看出来，人比这神强多了，
哎，
是吧？
没错，
你还能挑出几个好人？
没错，
你那神里真挑不出一个在这里，
在这里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对，完全没有。
咱们开始，
对，你就说说吧。
这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在古希腊神话，它是古希腊神话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
就这个战争。这它也对西方文明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很多史诗级的作品中都有对它的描述。大家都知道特洛伊战争是由一个金苹果之争，也可以说是一次选美引发的。
对，
我就想了想啊，就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那就必须还是咱的这个怎么说呀，色欲之神啊。
老色批
宙斯。
对，都是他。
也是从他这个看上了这个海洋女神特尔提斯。特尔提斯咱们有之前有提过。
对，
这里面啊，我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故事特洛伊之战，是因为咱们之前那几期所有的关于神界的这个话题里，咱们这个故事全把他们串联起来了。
没错，而且特提斯在这个故事里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了。
他看上这海洋女神特提斯，但是吧，他又想起大家还记得曾经那个被绑在高加索山上被鹰啄心反复啄心的普罗米修斯吗？他就曾经预言说呀，这位特提斯女神将他所生的这个孩子，他的能力一定会超越他的父亲，是一个超群能力的孩子。所以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希腊神话中历届天神也是通过这篡位，
对
啊，要推翻上一届天神所得的嘛。所以宙斯就对这个事儿相当的敏感。所以他呢就算是这个看上这个特提斯了，但他也只好忍痛割爱，就放弃他，就不跟他成婚，就不跟他生孩子。那这不以后生一个那么强大的孩子，他怕再
推翻自己。
对，
他这个忍痛割爱了，他还不但这样，他还命令下令这个奥林匹斯山上所有的男神都不许娶特提斯。
嗯，
那你也不能让人守寡呀，对吧？
嗯，
这宙斯就担心说这特提斯万一跟其他男神在一起生下孩子，
再生一神
啊、
嗯、
对他的这天神宝座都是有威胁的。
嗯，
然后呢他就，所以但你又不能让人家
守寡啊，
守寡啊、
嗯、
那你就只能是他就让人嫁一凡人。
嗯，
这凡人是谁呢？他就是大英雄珀琉斯。他本来是一个王子。
嗯，
但因为他误伤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就被放逐了、
嗯、
他这放逐呢就一路来到了北希腊的色萨利地区、
嗯嗯、
它这个色萨利地区现今也是一个风光美好，拥有很多这个古代城镇遗址、古代教堂修道院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他被放逐呢就其实就是开启了他的一段冒险之旅。
嗯，
比如著名的夺取金羊毛、他也参与了。
对对对对，
嗯，
嗯，
这奥林匹斯山，但他就是很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挑战嘛、
嗯、
然后都是正义之战所谓的、
嗯嗯、
所以呢他就被这个奥林匹斯山上的这些神们给看上了，就觉得他呀、
嗯、
为人正直，还特意开了个商讨会、嗯、一致同意把这个特提斯、
嗯、
嫁给他
啊、
嗯、
啊，
就是选中了一个凡人、
啊、
那毕竟也是王子之身嘛、
嗯、
只不过就是被放逐了嘛。
对，
所以说这个神啊他还是也要门当户对的、嗯、
对，虽然是包办婚姻是吧，嗯，
但是这凡人要想娶到女神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了。
嗯，
但是呢这个刚才咱们说到这珀琉斯呢他有一个半人马的朋友
叫做喀戎。
对，
嗯，
这个喀戎就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导师。
嗯，
他精通各种技艺，相当聪明，很多大人物都出自他门下。
嗯，
当然所以你就简单一泡妞你想说一凡人搞定一女神
那是不可能的。
不是、嗯、那他人对于他来说就是小意思啊。
对，对于他来说，但是咱就是你自己这么
想
意淫人家女神，说你就是一个凡人我想等于女神，那是不可能的。这珀琉斯毕竟他是个英雄是吧、
嗯、
然后还有那么多神仙朋友、
嗯、
那才行啊。对
啊，
对对，
这卡戎、
嗯、
那就当然就可以给他支招了。
嗯，
他就告诉这珀琉斯特提斯，就这个女神、
嗯、
特提斯女人女神，她是老海神族家族的。
对， 对，嗯，
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家族的祖传的本领，就是变形。
嗯，
她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成她想要的样子。
嗯，
所以呢你要是想征服这个女神说白了她这招就是死皮赖脸死缠烂打
烈女怕缠嘛。
对，
对不对，
他就说呀，你呀、啊，只要是你能逮着他，
嗯，
紧紧的你就
粘着他，
粘住他、
嗯，
抓住他，就不要放手，
嗯。
所以无论他变成幻化成什么形，
嗯，
你都不要撒手，
嗯。
然后这珀琉斯那肯定就听话呗，
嗯。
然后他就早早的就埋伏在这个女神经常出没的这个地方。果然过了几天，这女神就和朋友们来海边嬉戏玩耍了、
嗯、
然后这只见这珀琉斯就直接冲过去就表白，就我、
嗯、
我要你、
嗯、
我爱你、
嗯、
我要娶你，
叫他处对象吧。
对，这可是提斯就傻了，说你他妈谁呀、啊、你就来一凡人过来，
嗯，
有神经病啊，
大变态吗、
嗯、大变态、嗯、
这哥咱想这肯定太变态了。
嗯，
然后呢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冒犯了、
嗯、
就转身就要走，就懒得理他、
嗯嗯、
这时候这珀琉斯就一把搂住了女神的腰、
嗯、
这也有一幅著名的名画。
嗯
嗯， 嗯，
对，
这女神这一着急，这不过这么听他这女神还行，就是起码没说直接给他变给他变成头猪啊、
嗯、
变成坨屎什么的、
嗯、
对吧这女神着急了她自己变形、
嗯、对，
她就一会儿变成火、
嗯、
一会儿变成水、
嗯、
然后也变成各种野兽猛兽、
嗯嗯、
这小伙子就怎么都不放手，
嗯，
就你甭管是变成什么，我是被烫，我是被、
嗯、
被野兽搏斗，
嗯，
就是不放手，
嗯。
结果这个死皮赖脸这个招数吧，也挺坚持的嘛，
嗯，嗯，
这个女神就没辙了，她就变回原形了。
嗯
嗯，然后呢也仔细看了看这小伙子，耶，那爷爷长还行啊，
那个
就这么着吧
啊。结果他又、
啊、双开门、嗯、
啊，绝对都是双开门，
对，
嗯，
结果又被这个小伙子的诚意和勇猛，
嗯，
这个百折不挠给打动了，
嗯，
居然就同意了他的求婚，
嗯，
他就毕竟他背后有他那个人马朋友，最聪明的导师
出谋划策，
对、
嗯、
肯定是他知道这女神的这个个性脾气秉性，
嗯， 嗯，
然后他们俩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哎就到了
这个众神啊都受邀参加了、
嗯、
唯独没邀请纠纷女神厄里斯，
嗯，
所以我因为他这里的人名太多了，这斯那斯的，所以你就大家就记住，这是纠纷女神。
纠纷女神，没错、
嗯。
我记得好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密室里的镜子就叫厄里斯之镜，对不对？
那就
如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我不记得。
嗯，好像是。如果对，大家可以查一查，就《哈利波特》里头那镜子就叫厄里斯之镜，就是每个人在那个镜子里面能看到的都是自己内心深处最深的伤害也好，遗憾也好，渴望也好、
哦、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有可能、
嗯、
因为毕竟是纠纷，那必然是有矛盾啊，有不解不惑呀，才会有纠纷，
没错没错，
有可能，
没错。然后这厄里斯也特逗、
嗯、
厄里斯魔镜、
嗯、
没错、
嗯，
然后呢这厄里斯也特逗，他是两种，因为一个神他不光是肯定不光只能是带坏的嘛，他肯定也有带好的嘛、
嗯、
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功能在什么呢，就是他引起你的嫉妒，他引起你的不满、
嗯、
然后他引起你的不平衡，然后他挑事儿吧、
嗯、
但是他有一个积极的好处，就是他能够催人奋进，比如说咱俩都是打工的，
嗯，
你挣一万我挣一千，
嗯，
然后厄里斯女神就来了，说凭什么她挣一万你挣一千、
嗯、
你得努力呀、
啊、
你得上进呀、
啊
啊、你得弄她呀，哎，就是她可能会反而会引起一些大家的发愤图强，
也会看到自、
哎、
让大家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
没错
啊。那如果说是一个正向的人、
嗯、
那他就是发愤图强，
没错。
一个是如果是一个负面的人，那他可能就是
使绊子耍阴招，
就是、麻烦了、
嗯、
就是开始有纠纷了，
没错，
对吧，
没错。嗯，
好，那咱们就接着说这个没有邀请
嗯
纠纷女神厄里斯，
嗯，
那他肯定急了呀，他本来自己就是一搞
挑事
儿的，
对、啊、本来就是挑事儿来的，
你们这不把我当神是怎么着啊、哎、
就是
你们不都喜欢这个平静祥和，不喜欢纠纷吗，
嗯，
干脆我就非得弄得你们鸡犬不宁，
嗯，
他就还特意跑到这个西方世界的尽头金苹果园，
嗯，
向仙女们讨来了这个金苹果，
金苹果，嗯，
并在上面刻上字儿，你说欠不欠？写着献给最美的女神。
嗯，
然后咱们就有了咱们节目提到过这个引发特洛伊战争的金苹果之战。
嗯，没错，
这就串联起来了。
嗯，
谁不想成为最美女神呢？
嗯，
咱们听了这么多期神，
嗯，
这都是小心眼儿
啊
啊！都我怎么觉得都那是纠纷，挺那什么的，
都是搅屎棍子、
啊。
其实，嗯，
目前也就是咱们那个双开门普罗米修斯还不错，是吧？
嗯，对。然后呢，这个厄里斯就把这金苹果，哎，他也不出现，他就把他往这个宴席上一扔，
哎、对
对吧？结果就让这个赫拉。嗯，雅典娜还有阿弗洛狄特，阿弗洛狄特其实就是那个维纳斯，这是他的希腊名字、
嗯、
咱们就叫他阿弗洛狄特吧，但是大家就知道那是维纳斯就完了、
嗯、
荷兰雅典娜阿弗洛狄特就看见这个了，那上头写着献给最美的、
嗯、
然后这仨人那不就是给我的吗，
其实当场所有的女神、
嗯、
女的神、
嗯、
全都想要这个金苹果，
对，
但是这三位就是 top 3嘛，
对对对对，
就是最具 竞争力的这三个，
没错，
所以其他人也就、嗯、也就退下去，
嗯嗯嗯，
然后就看热闹了呗、嗯、这仨人就肯定那就是争来争去的、
嗯、
就争不出一个
所以然来，
所以然来、
嗯、
就到了又想找这个咱们著名的
宙斯，
色欲之神，搅屎棍子神，嫉妒之神，以爱为名胡搞之神，宙斯这儿。
嗯，
咱们上期不提过了吗？然后宙斯选了爱。
嗯
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家也不服。
嗯，
这仨也不服。
嗯，
说那就不行。然后宙斯一想，我可别得罪人，我把这事儿撇出去吧。
嗯、没错，
他就给下了一个。下了个令说你们这样、
嗯、
你们仨呀去义达山
嗯
去找一个牧羊人
嗯
叫帕里斯
嗯
咱们这个特洛伊战争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就这么出现了
没错
就所以我为什么要从这个金苹果讲呢
嗯
为什么讲金苹果又从宙斯讲呢就这个原因
嗯 对然后关于这金苹果吧其实我昨天也做点功课其实金苹果在西方社会的文明里头一直是以这个诱惑呀欲望啊纠纷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的、
嗯、
你苹果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这玩意儿、
嗯、
一开始亚当夏娃不就是因为一
苹果
吗
苹
果、嗯、是吧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毒苹果
啊、嗯、对还有毒苹果
童话故事
就是特别爱用苹果、
嗯、
没错然后这个我还查到另外一个故事也特逗一个就是一个叫阿塔兰塔一个女猎人
嗯
就是能够涉猎很多不同动物女猎人之王就是猎人之王这么一女的、
嗯、狩猎之王
狩猎然后呢她是啥呢就是在婴儿时期就被父亲抛弃了然后自我成长、
嗯、
变成了一个非常牛逼的熟练的猎人然后呢等他成了名他这父亲又说哎这是我闺女啊我现在要把她嫁出去啊我要招女婿什么的但是这阿塔兰塔呢不愿意结婚就是因为有一个预言称就是婚姻对她不利
嗯
她丈夫克她你知道吗、
哦哦、
对那后来怎么办呢她就有很多的追求者她就给他们提了一个要求说那咱赛跑吧你们谁能跑得过我谁就娶我、
嗯嗯、
所有人都跑不过她嘛结果就有一个诡计多端的追求者叫亚特兰大然后呢这个她就像什么呢她就向阿弗罗迪特寻求了帮助阿弗罗迪特、哎、
这阿弗罗迪特
真的这阿弗罗迪特也真的
后面全他妈
全是他
搅屎棍子
然后呢这阿弗罗迪特咋着呢就给了他三个金苹果、嗯、说呀你跑一段就把它扔一个跑一段就扔一个然后呢扔他这亚特兰大扔出这金苹果这阿塔这个叫什么阿塔兰塔呢就去找那苹果去了他扔一个他找一个、
啊、
他扔一个他就不就偏离了跑步的路线了吗、
啊、
就这亚特兰大就赢了就把他给娶了、嗯、就这么一故事这金苹果在这故事里头也扮演了一个扰乱人的心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啊、
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要
是还没结婚的就已经磕上了
啊还没结婚就已经开始磕他了就已经开始算计他了确实是所以以后这个各位找男朋友找老公真的是要擦亮眼睛
而且咱们这些故事里、
嗯、
我就发现这女的呀
嗯
反正比男的都稍微有点智慧
嗯
就我就觉得比这男的好点
嗯是
对咱们接着听、啊、
接着往下说吧
刚才呢、
嗯、
咱们说到这个宙斯让这三位女神到义达山
嗯
去找这个牧羊人帕里斯
嗯
做这个最终判定
嗯
到底苹果花落谁家
嗯
这也是日后引起特洛伊战争的一个重要伏笔
嗯
这位帕里斯呢他也本是特洛伊的王子、啊、
王子
嗯但他在分娩的就是他妈在他生他的时候、
嗯、
梦到分娩的时候梦到自己生下了一个火炬
嗯对
这火炬把整个特洛伊城烧成灰烬
嗯
那这绝对是不祥征兆啊、
嗯、
就认为这个孩子是个灾星
嗯
所以呢就把他抛弃在了义达山的荒野中
嗯
也就是有了宙斯让这三位女神去义达山找
他、
嗯、啊
对
其实宙斯你说他让神找凡人的都是王子
嗯
不是被放逐的就是被抛弃的
对
这个三位天神啊就 top three 天、
嗯、
女神Top three 就天降到了他的面前，
嗯，
这人就傻了，而且个个都是
对啊
大美女，
嗯、
美 都是美的像女神，都是女神中的女神。
对，你说她美若天仙吧，她本来就是天仙。
嗯，他们仨就分别开出了这个诱人的条件，来希望得到这个金苹果。赫拉许诺让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富有的国王。雅典娜承诺让他有无限的智慧与力量。这个阿弗洛狄特呢就说你把这苹果给我，我让你拥有全希腊最美的女人。你们猜猜他选谁了？
我觉得是第三个。
没错，就是真没出息。你说我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对啊，
你说
当国王了什么妞没有 你有无限的智慧，这种什么妞拿不下？
对
呀，
啊，
我就不理解。
不是，但是我觉得啊，我可以理解是啥呢？他当国王也是当特洛伊的国王，对吧？特洛伊这个地儿吧，后来考古什么的也说他可能是在土耳其，海伦在希腊。土耳其跟希腊还有段时间，你想他这个地方，他这个神话的产生是在差不多是青铜器时代的末期，从希腊到土耳其还有段距离呢。他一想，我当个什么这些地方的国王也没有用啊，我要的那女的不在我们国家呀，是不是？那既然现在女神可以帮我得到这女的，那我就要这女的呗，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态度，你知道吧。然后他想的也是，我本来就是特洛伊的王子，那我想当国王，那不是还是很容易的事儿吗？可能有可能他是这想法，
我理解不了。
爱美人不爱江山。
对，但我觉得你一他也没见过这个所谓的全希腊最美的女人啊。二他在一穷山僻壤。天天
所以就缺姑娘吗？
你放人家有姑娘，
人家有原配。
人家而且也是一个很美的，
对，
没说呀，
对，这后面我就慢慢来给大家讲。没错，他就选了这个要妞，那给
就这点出息，真的，
他就是其实他就是这一点格局，所以能理解，然后呢，他就把那俩女神就真气炸，你想赫拉，赫拉什么脾气啊？赫拉那都是因为自己儿子长得不怎么样就给扔了的，而且他赫拉是唯一敢挑战宙斯的王权的女人啊。
对，而且赫拉许诺给他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权利，实际上，
他就没想到嘛，然后那你想以赫拉的性格，他能就这么罢休？所以他们这俩女神没得到苹果，这俩女神就发誓要向所有的特洛伊人进行报复。你是不是？你说
太狠了，
这也
可不是吗？
这也正是特洛伊战争中赫拉和雅典娜为什么支持希腊。咱们之前其实都有提过一下。
对对对，
这个阿夫洛狄特呢，得到了金苹果，他当然也要履行诺言啊。那么全希腊最美的女神是谁呢？然后为什么她会直接导致特洛伊战争呢？这位呢，她其实是宙斯的私生女。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她是宙斯的私生女啊。
她是斯巴达的王后。海伦。海伦为什么会被誉为是希腊最美的女人呢？那又要从咱们的色欲之王宙斯开始讲，又有他的事儿了，
又有他的事儿了，嘿，真是到处作孽。
斯巴达的王后，勒达，叫勒达，你就记得，大家就记得是斯巴达的王后，她在河边沐浴，后来那为什么怎么呢？大家都能猜到了，又被宙斯给看上了。宙斯又登场了。他就是他为了接近这斯巴达王后，其实这个人物你之前讲过。他就变成了一个天鹅。然后就哼哼哈嘿。
是宙斯变成了天鹅。
对呀，宙斯变成天鹅游到人家那个斯巴达那个女王那儿。
去洗澡那地儿
啊，洗澡那地儿去了，然后呢就
降降尿尿了。
对，这个我就不具体讲了。其实每一个人物单拎出来都能讲好多情。
嗯嗯，
咱们先以这个
大方向为主吧。
对哈，这个哼哼哈嘿之后，这个数月之后，这个王后就诞下了两枚天鹅蛋。
哦，
嗯。而且都是双黄蛋，对，所以一共就
生了四个，
对，
啊、
两儿两女
啊，
其中就有这个
海伦，
嗯，就是两女中的这蛋里的两女中的之一，
嗯、
其实她也是宙斯的私生子，
嗯，
私生女，但是呢，这个是斯巴达的王后啊、
嗯，
大家别听乱了，
嗯，
然后这斯巴达的国王，
嗯，
他的。女人等于就是被宙斯给侵犯了嘛、
嗯、
然后还生了俩蛋，
嗯，
但这我就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斯巴达克斯什么800啊、
嗯、
什么那些电视剧啊、
嗯、
电影什么的、
嗯、
这个国王那真的是真汉子，
嗯，
我觉得为什么我说在这个里面人比神要有情有义重情重义、
嗯、
他不但没有嫌弃这个王后，
嗯，
他还把他的孩子视如己出
啊、哦，
好好培养、啊，
嗯、哦，
而且他还非常爱这个他的孩子们，
嗯、
就宠很宠这个、
嗯、
这个女孩海伦，
嗯嗯，
这海伦呢就日渐成长长大，
嗯，
也就长成了一个盛世容颜，
嗯，
凡是见过这海伦的人啊，都想娶她，
都爱上了，
都爱上，
嗯，
直到呢这个海伦成长到了适婚的年龄，
嗯、
那这个。大家都看这个齿轮啊，其实一直在转。
嗯，
他就因为他美，
嗯，
然后呢，当然也是因为宙斯才有了海伦。
嗯，
因为他美，到了他适婚的年龄，各国的国王啊、王子啊就纷纷来求婚。
嗯，
然后呢还赖着不走。
嗯，
个个都势在必得，那就让这个老国王就特为难。你说给谁不给谁？你说他选了谁，那剩下的人肯定不干，那势必就会引起争端，那就很有可能引起战争。
嗯，
因为都是国与国王与国王之间、
嗯、
那都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尊严啊之类的。
嗯嗯嗯嗯、
所以呢，但是在这个众多的求婚者中有一个叫奥德修斯的人。非常识时务、
嗯、
是个聪明人，他就主动退出了。
嗯，
就我不跟你们争了，他把这目标啊就改为这个国王的侄女了。
嗯，
反正都漂亮，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说你只要把要不然你就把你侄女嫁给我，我呢还能帮你想办法解决你眼下的这个困局。
嗯，
那么这国王呢肯定答应他，然后他想的什么办法吗？
嗯，
他的办法就是这一段也是非常关键的，他的办法是说你呀、啊、就要求在场的所有人首先呢都必须尊重海伦自己的选择，
嗯，
就他选了谁就是谁，
嗯，
那落选的人呢都必须要与这个海伦的选中的这个金龟婿结盟，
嗯，对，
永不开战，
对，
嗯
嗯，
在国王面前发誓无论海伦选择了谁，大家都要与其结盟并护他周全。
嗯，
咱们都不剧透啊，咱们都不剧透后面的啊、
嗯嗯嗯、
咱们就看一步一步看着这齿轮怎么转到的这场、
嗯、
长达十年的非常非常惨
烈
的这个战争。这个就是著名的廷达瑞斯誓言。
嗯嗯嗯嗯。嗯嗯
这就是然后这个海伦呢就选择了布拉布拉布拉国的国王的弟弟，这都不重要了，因为不想给大家念那么多莫名其妙的名儿，
思来思去的，
对，所以这都不重要，就是海伦就选择了一个国王的弟弟，他还没选国王或者王子，所以他可能也就是真爱真喜欢，
对，看上那个了，
对，看上那个了，然后这个就人家就成婚了嘛，对吧。过了很多年，这海伦的两个哥哥就在战斗中，那俩双黄蛋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嗯，
然后这个老国王过世之后呢，那也就没有继承人了。
嗯，
那么这个女婿
就成了新国王。
对
啊，
就是在这个廷达瑞斯誓言，这个非常重要。廷达瑞斯誓言中脱颖而出，然后让大家立誓以后都会帮衬他，永不跟他开战的这个人，成为了斯巴达的新任的国王。
国王，
也就是海伦为什么成为了王后。因为本来海伦是斯巴达国王的算是戴了绿帽子的女儿。那就这样她才成为了斯巴达的王后。不然她也就是个皇亲国戚。也就没那么大的影响力。
但是你反过来也可以说，你之所以能当国王是因为我嫁给了你，对不对？我要是不嫁给你，你也当不上这国王，你还得保着他，
对
吧？
而且他也是这个有这个誓言护身的嘛，
是的，
对吧？你就等于你其他的这些古希腊那么多小国啊，那就是各自为营的那种嘛，那你真是打起来真挺麻烦的。所以呢，因为这个誓言，哎，也让这些小国都和平相处，
对
起码不跟这个
别自己跟自己打，
起码不跟斯巴达打，
那对，
对吧？因为有这因为求婚而产生的誓言，
对
啊，你还就不能跟我斯巴达这个国家打了。那你说这也挺好的哈，就因为这个美女，一个美女。
对，你说其他的那些追求失败的人，各自的那些国王啊王子啊，其实也挺有道义的哈，说不让你打你就不让你打，
就不打
、然后你立了誓，你就是要遵守这誓言。
这就是那个权力的游戏，里面只要你发誓效忠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人，哪怕这个人不是皇亲国戚，那么你都要至死守住你的誓言。
没错，
就是为了这个誓言可以牺牲生命，可以甚至灭族。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这人真是比神道
有情有义多了。对，
咱们说完了这个海伦
选婿的故事，
对的身世，从他是谁出生，怎么怎么着，成为了最后的这个斯巴达的目前的这个王后。另一边呢，大家还没有忘记那个母羊的那个
帕里斯。
这帕里斯啊，还等着这女神给他兑现这承诺
呢，
就是阿福，咱们就叫他
阿福
女神。就是得到金苹果，许诺他给他全希腊最美的女人的这个，还等着呢。但其实他当时是有爱人的。
对
啊，那他就想着这全希腊的这个，那他就抛弃了这位美丽的姑娘。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福祸相依啊，真的是没想到他被这么一个，其实他被帕里斯抛弃了也就抛弃了，帕里斯真的真不怎么样啊，也没远见，没脑子，然后也啥也不是，也是个被抛弃的王子，然后爱江山不爱美人，不要江山，也不要，我觉得人类我觉得应该拥有的，比如智慧啊什么的，这才能让你长治久安的，
对
不对？
但是他这原配也是一狠的，不过咱们现在先不说这原配，
等会儿，
等到最后说特洛伊战争最后说完的时候，咱再说这原配是一什么狠劲儿，真的
差的。太多，
对，
大家乱了，
对，
乱套了，
先留个小扣子在这儿。
对，塞翁失马，我为什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这提一句，这阿波罗爱上他了，并且教会了他高超的医术。
对，
所以我们就说呀，有时候你离开一个人，你在当下看，你就觉得哇，好痛苦，失恋了，伤心，被抛弃了，等等的，但你
不知道会迎来什么，
不知道他到底是福是祸，
没错。
所以就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嘛，说这个甭管是自然的力量还是命运的这个力量安排，你离开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这是必然，他就是让你进化
到下一部分，
没错，
迎接下一部分的自己，
没错，把身上的这个负担给去掉，你才能迎来新的东西。
对
就是不一定是，也许你真的是失去了很不好的东西，你也许真的失去了对你很
重要的
很
珍贵的，
很好的，很珍贵的东西，那么也许那就会逼得你，比如说正视自己的问题啊， 坚强啊，或者是向前走啊的这个力量啊，总之其实你换一种想法来讲也是好事儿。
嗯，
成长嘛，去寻找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
没错没错。
好，咱们就说到这个抛弃原配的这帕里斯，这个牧羊的，咱就叫他牧羊的吧，好吧。
牧羊的还行，
放牧的，
这放牧后来怎么样了呢？就你想一放牧的，他怎么去跟这个斯巴达
的王后
这斯巴达可是拿着那攥着那誓言的呀，他可是有权有势有结盟有兄弟的啊，他怎么可能去说人家已经有家室了，你去给得过来，这八竿子打不着啊。你都别说他去见这斯巴达的女王海伦了，他连出这大山都难。
嗯，
但你别说，当时啊，这特洛伊这老国王就是扔了这放牧的，他亲爹，也不怎么了，就想起这个早年被他抛弃在伊达山的这个
儿子
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良心发现，他当然他以为这孩子死了，他就想起来了，哎呀，难过，可能因为人啊岁数大了，开始怀旧了，
开始
亲情
了，
想了，
对对对
啊，又觉得对不起这儿子嘛，对吧？你知道他干什么事儿吗？我就想起来也有点闲得慌的，他呀举办了一场葬礼竞技会，来悼念这个孩子。就举办了一场体育竞技运动啊，来悼念一下我扔了的那个孩子。
说我想这孩子，我的想法不是先去找找他，看他活着没。我直接给他开一赛，
我开一个竞技赛，让我自己看场表演。
对，
啊、
办一 party， 说人葬礼，你 说。
对，奖品是什么呢？
奖品是什么呢？
奖品就是这放牧这孩子，他有一养父，他被。被人家给捡了，这养父养的一头公牛，当然这公牛肯定是那个时候
特别棒的，
都以这个公牛啊什么的作为男人权力威猛的象征，但这个公牛也是这个傻儿子放牧傻儿子特喜欢的一头牛，这反而说啊。怎么国王拿我
对拿我开一 party 没我，然后还
把我的东西
啊，把我喜欢的这个
把我抛弃了，完了找着我了，还给我先来这一事儿，
对，找着他，首先
根本没找他，
他首先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国王的孩子，这国王也不知道他的孩子，其实就在那儿放牧呢，
对，
然后总之就是又这齿轮了。就继续转嘛，就偏偏选中了他的养父养的那头牛，但他养父知道这事儿，其实然后就觉得他就参加呀，他必须参加呀，我要留住我心爱的牛儿，对，他就参加这场竞技了，哎，没想到居然还一路领先，这其他的这些王子们。这特洛伊大家记住啊，这容易混很多这个国家。重点其实就两个地儿，特洛伊和斯巴达，就记住这俩地儿，这特洛伊的这些王子们哪干啊，被一个这牧羊的
给比过了，
野孩子给比过了，说那就不行，就叫杀死他，必须杀死他，然后呢他就跑啊跑啊，然后就跑到宙斯的那石像面前，就求宙斯庇护，你知道吗？宙斯哪有功夫搭理他呀，对吧？你要是个美女，
哎，
还真有戏，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对吧？
像面前裸着跳个舞，
哎，没错，或者你要是个鲜嫩的小男孩，
哎，也行，也行，
对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危机关头啊，这些王子们都在追杀他呀，就是没面了嘛，然后呢这时候这个帕里斯也是这牧羊人牧羊放牧这孩子的养父高喊一声刀下留人，说老国王啊，这可就是您十几年前抛弃在山上的那个孩儿啊。这老国王一听， 啊，这不正好是为这个抛弃这儿子举办的这场竞技赛吗？
对，
居然在这个竞技赛上就这么鬼使神工的啊，失而复得的遇见了这个孩子了。
嗯，
然后这老国王，你想他都又，你想他岁数也大了，
嗯，
也忏悔，也哎呀，心急也难受，又之前把这孩子给扔了。
嗯，
那你想那场景啊，那可不就是这个父子团聚，
嗯
啊，然后就赶快，然后这傻儿子也肯定倍儿嗨，倍儿嗨，说哟，原来我也是
一王子，
我也有身份的，对吧？
嗯
嗯，然后就这样就认了亲这儿子了，
嗯，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放牧的帕里斯被抛弃的。之后放牧的帕里斯就正式成为了特洛伊的王子，
嗯，
他依然是个没出息的王子，他还是惦记着那海伦、
嗯，
大家肯定好奇说这阿夫女神，
嗯，
啊，不是许诺这个按说不用他应该费什么劲，
嗯，
他就应该就是他给变过来了吗？
嗯，
那女神哪靠谱啊，对吧？
尤其是阿福最不靠谱。
对，他就所以他这会儿啊，只是给了他一念想，
嗯，
告诉他了谁是全希腊最美的女神，
嗯，
还没有帮他动作呢，
嗯，
只是让他天天日思夜想的，
嗯，
他这么日思夜想的呢，他就觉着我现在是一个刚认回来的王子，那我必须树立威信啊，我必须建功立业呀，
嗯，
这在咱们的那个各种清宫剧里也，
嗯，
也都
对，
是这样的，
嗯，
然后这特洛伊呢也日渐国势也日渐强大了，
嗯，
这国王呢，这特洛伊国王，特洛伊国的这个都还不错，
嗯，
他就想起说他早年被希腊人掳走的特洛伊公主
啊，哦，
他想把这特洛伊公主给赎回来，
嗯，
他你想自己日渐强大，你不管是一个国还是一个人，你才有
跟人打一打的，嗯，
谈条件的资格，
嗯，
你才有去谈判的资格，
嗯，
他之前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嗯，
只能眼睁睁的被掳走
了，
嗯，
那么这位公主呢就是这个咱现在可以叫她帕里斯王子了，
嗯，
啊，就是牧羊王子，嗯，啊，不放牧的王子放牧王子的姑姑，嗯，啊，
嗯，
这个就开会嘛，说怎么把这姑姑，
嗯，给弄回来
、
嗯，
对吧，然后这个放牧的王子就说我呀我来就自告奋勇，
嗯，
因为然后呢就说他为什么呀，对吧，他就想建功立业嘛，
嗯，
这是一个好机会呀，
对对对对，嗯，
他就想向这个老国王申请一个舰队，
嗯，
他就说我这个事情我使命必达，就算是我没有通过和谈，其实老国王是希望和谈的，
嗯嗯，
比如说拿点什么金细软的就把这个姑姑给
换
回 来,，
嗯，换回
来啊，
嗯，
然后呢这帕里斯王子，
嗯，
放牧王子就自告奋勇，他说我使命必达，也下了军令状，说如果这和谈不成的话，我呢就劫持一个希腊的公主
还是你的，
哎，就在这儿埋着，
就在这儿埋着呢，
哎，
这
个心思，嗯，
这希腊公主那不就说的就是海伦吗？
他说的是公主，他也可以是王后啊，
对
不
对,
对，
嗯，就说我其实他塞翁之意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嗯，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就惦记着海伦，他一方面是想为自己的这个王子身份嘛，就是坐稳一点，另一方面他还是这色欲熏心呐，
嗯，
还惦记着海伦呐，
对，惦记美女呢，
嗯，之后呢，他就带着这个一支小舰队啊，
嗯，
去到了这个斯巴达，这个就又到了另外一个时间进程了。在这之前都还算是一切祥和，
嗯
啊，没有什么战争啊之类的，就是他自己的这点小心思，
嗯
嗯。他们就直接到了斯巴达，这斯巴达的国王也是其实挺好的，
嗯，
也是热情的这个接待他们，
嗯，
设宴招待他们九天啊，大家能知道斯巴达，看过斯巴达电影和电视剧的，
嗯，
那知道有多香艳，
嗯，
那真是酒池肉林，
没错，
全是那，
嗯， 哎呀、哎、
啊，是，
嗯，
就是
遮不遮得上的呢吧？那
就是，
嗯，
咱们不能说一丝不挂吧？
哎，
就挂着一丝吧，只能这么说。
挂了比不挂还那啥？
对
对，
那样的、嗯、就像他们酒池肉林嘛。
嗯。
然后在这个九天的这个过程中，咱这放牧的王子就不停的给海伦送礼物，
嗯，
就是想看着他喜欢什么的，就是各种招就使的，
嗯，
然后在这会儿，终于阿夫女神、搅屎棍女神终于出现了，
出现了，
嗯
嗯，
他就从中。这个时候撮合了，因为俩人见面了嘛，
嗯嗯，
对吧？你之前都没见，
嗯、
你是他怎么能怎么帮啊？
嗯，
这下他倒是信守承诺了，
嗯、
来了来了，帮他俩再从中撮合。其实他找谁，他怎么帮的撮合呀？他就是把爱神给叫来了
啊、哦，拿箭射了一下是吗？
就不是也没说
也没啊、
嗯，就是让他俩有点嗯情欲。情欲在里头，
对对对，
电了
啊，对，
连接上了，
就是、
连接上了，
给点电、
嗯、
啊、
嗯。
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公然啊，在这个宴会上就开始眉目传情了，
嗯
啊。然后这斯巴达的这个国王也没发现，
嗯、
因为他也大酒大肉的，这个招待着嘛，
嗯、
也嗨着呢，
嗯，
就没发现他俩有这个眉头呢，
嗯。
结果这个接待完这九天啊，这斯巴达的国王，
嗯，
其实说白了就这俩国，斯巴达、
嗯、
特洛伊，
嗯，
斯巴达的国王就要出差，
走了
就得走
啊
啊！走之前呢，还跟自己媳妇儿海伦啊大美妞说，哎你呀、啊。好好帮我招待这个
招待好客人
招待好招待好这个来自特洛伊的
帕里斯
王子啊、
嗯
那这不就是给人腾地儿吗、他前脚这国王刚走、后脚他就进了海伦的
屋了
屋了
嗯
俩人就
酱酱酿酿了一下、
你想啊这九天
啊
那种勾搭着的、那多渴望啊！
天雷勾动地火了，
对，
嗯、
然后这俩人就啊，之后就私奔了。
嗯，
这私奔了，他不但说私奔了，我就是觉得这帕里斯放牧王子、真是太缺的了。
嗯，
我现在想，我现在想想他有点犯恶。他不但把人家的王后
给弄走了，
王后给拐走了。
嗯
他还捎带手把人家斯巴达的一些金银财宝也给卷走了。
嗯、
你说他
多讨厌呀、
怎么那么讨厌？你说当年那
没素质啊！
哎，可不是
吗？赫拉当年许诺他了财宝权利、
他不要，
他不要
啊！
那个谁，雅典娜也许诺他了
战争的智
慧
智慧什么的、
这那力量，
他也不 要,、
他也不要
嗯。
你这会儿就贪那点小情爱和小便宜，
嗯，
这会儿你拐了人家。其实人家斯巴达的国王多好呀，就是款待他，给你多少妞，那全是肉，
你非得拐
人
媳妇儿
啊，他就非惦记了，这也是那阿夫女神搞弄
造的孽。
对、
嗯，
你说你当初你随便指一个女的，就说她是最美的，这就以这个放牧王子这点儿。出去
见识
啊，
见识
对见识，他见过什么呀？他肯定也行啊，都行。你说我给你各国的那个美女，你随便弄点，他都也行。
啊、
对，
他就非得指这个，
他就非得指这海伦去。然后呢，当然其中也有原因。其中他每一个甭管是神啊人啊，他都有一个至因。
做出来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
对，你有因有果，然后这个他就把这个财宝，那这国王不这
还能干啊？
国家斯巴达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咱就说他是怎么成的？大家都也多少从电影啊、文献啊也都知道，人家多血性。的一个就真是打出来的
勇士，
有全是勇士啊、
嗯！
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军团，就他们这个斯巴达勇士里最勇士的那一个小军团，全是 gay，
哎，
不是哪儿冒出来的一
句，就是万万没想到。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不要以外表评判他人，
对
不对？
可能我说全 gay 有点不太好听啊，全是同性
爱人
，然后他们就是。是就这个小的勇士团里面像很多都是自己的
爱人、
所以他们就是拼了命的去保护自己的那个爱人，你像那个直男那些那他那爱人可能是妞对吧，那他起码不在这个
不在现场，
对，
不在同一战壕，
对
吧，
对，
但是那个都是相互又是战友，又是爱人，又是兄弟，又是一起苦出身打出来的，你就想想这个
有情有义，
对啊，
这是真有情有义，
所以他们才能成为，我觉得就有可能成为最强战队的这个一个小原因吧。
你说的有道理，
有可能
你说有道理，对对对，
因为这个斯巴达的这个电视剧，那当年也是特爱看，太香艳了，真是
都是双开门啊，
全是就。都不光是双开门了，他那应该都是格子间了，
格子间
太好了，
对吧，
格子间，对对对，
这样这个斯巴达他就召集了希腊境内几乎所有的国王
去
向特洛伊宣战，
对，我把这个大军称为海伦的舔狗大军，
就
是之前都追求他不成，但是又爱他，然后又在老公面前发了誓，不仅要保护海伦，还要忠于海伦的老公，然后海伦老公一声令下，这帮舔狗就来了，集结大军说我们要去特洛伊抢回海伦，我们要大战，就从这儿开始特洛伊战争就要开始了，
就要开始了。然后这大家也知道，这古希腊咱们之前也提过，那都是小国林立的，就像咱们当年的战国，那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村的那个，是吧？
对，一个镇一个镇
啊，一个镇一个镇，对对对，都是镇长。
对，这个海伦的老公也说了，他为什么能集结起大家呢？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廷达瑞斯誓言，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誓言很关键。
对，
如果就他，就以他这个斯巴达一个小小的这个而言啊，他是没有。不能导致特洛伊十年的这个
是的
惨败的这个战役的，就是因为当年的那个誓言，
对，
所以大家都使命必达，都遵守誓言
了，
这就是斯巴达战争指的前因，
对，
嗯，
这就要开始了，
对，
战
争的齿轮要开始了，哎呀！
然后呢，这里面就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了，比如说我们最早提到的珀琉斯跟特提斯，他们俩生了一个儿子叫阿克琉斯。
大家会晕。
对，就是我可以先剧稍微小剧透一下，这个咱们不是后面再说嘛，对吧？阿克琉斯是这个特洛伊战争的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再包括这个斯巴达国王的哥哥叫阿伽门农，也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你刚才说的奥德修斯，也是这个特洛伊战争，这三个人就接下来就是这三个人的戏了。
这三个人就是三个大统帅，
没错。
但是你想集结出这三个人来成为他的统帅，也不是件容易事儿。他等于他那个誓言啊，是让那些小镇，咱就说小国吧，得忠诚于他，但是你就算你说你弄一堆，咱就说不好听点，虾兵蟹将，那你也不行啊，你还是得有统帅的，
没错。
这三个统帅，这个奥德修斯刚才喵人提到的，就是那个主动从海伦的舔狗大军里
撤退，
说我就娶你这国王的侄女，然后并且还帮他出招，成就了这个廷达瑞斯誓言的那个人，
关键人物，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
没错。
但是他当时人家，我觉得这个人既聪明，又识时务，而且还是一个自己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的人，就是这里面就有能看到那种
不嫌事儿大的，
嗯，
就是搁着好日子不过的，
嗯，
这个什么没有见识，没有
没羞没臊的，
没羞没臊的，
没羞没臊的。
但我觉得这个奥德修斯，
嗯，
他还真是个不错的，就是如果你让我选啊，
嗯。
选老公啊，
选这里的男的啊，
嗯、
我肯定选。
肯定选
奥
德修斯。
嗯，
这奥德修斯他，你想他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局面，就觉得我没什么可争的了。
嗯，
然后还智慧的出了这个招，其实变相的也是让这个古希腊这些林立的小国们，
嗯，
消停一段。
嗯。
因为海伦，因为这个誓言，大家相安无事了一段，
嗯、
对吧？没有战争、
嗯嗯，
其实他真的是非常有智慧，
没错。
但是他当时其实人家过得非常好，
对，
嗯，也很爱这个
老婆
、
嗯，
对。然后他，人家也不图说我一定是来当多大的国王、
嗯，
多有权势，
嗯，
人家幸福的过着日子呢，
嗯，
他不愿意去当这个去战争，去当这个统。
嗯
对
统帅，所以咱们其实可以放到下一期了。
对，
嗯、关于特洛伊战争集结，这个集结令发出之后、
嗯，
这个号角吹出之后啊，
嗯、
发生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嗯、后面的故事就更精彩了，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典故，都在这个故事里、
嗯。
比如说奥德修斯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嗯、
都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
嗯、
一捋就能知道。
对我喜欢他。
对，还有所谓的对，还有所谓的叫做阿克琉斯之踵是怎么回事，对吧？一个人身上的唯一一个缺点就叫阿克琉斯之踵、
嗯，
他是怎么回事？然后包括这个帕里斯的原配。在帕里斯的最后时刻是怎样决绝的对待了他，这样的一些非常
就是那个大家看电视剧、
嗯、
最爱看的那段，
对对对，
大家提标题的帕里斯原配就是那放牧王子，
哎、
嗯，他的那个刚才说的被抛弃的那个原配，
嗯嗯，
他的最后怎么又反制这帕里斯、
嗯，
说你当初看我不上，
对
我让你如今高攀不起，
你瞎了你的狗眼，
对，你就自作自受。好，咱们特洛伊战争，从这儿开始就吹响了集结令，那么咱们下期再具体讲这个特洛伊战争怎么集结，这个集结中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你也能从这个故事中听到人跟神好像人好点啊、之类的，然后人的欲望、人的伟大与黑暗等等的、其实都能对照咱们现今的所有情况，
没错，
所有人性，
没错，
所有神性，
神性，对，反正这里头这个神没有展现出什么比较正面的神性，
真是压根没有，
对，对
也就是普罗米修斯还行
啊、是，也就是他。
下一集里是有那么个、有那么是这一个好神吧，算是
啊，对，
也有，也有，
嗯、
也有。
也不能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吧，
就他可能好人也会做坏事儿、坏人也会做好事儿、
没错、
就是也有那个善心发了的、干了个好事儿的、所以咱们期待一下下期吧、
期待一下下期，
好，今天的特洛伊战争
前传
如何引发的、我们已经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了一下了、当然这个说了命运的齿轮的这个按钮就是由咱们的著名的荷尔蒙神摁下的这个按
钮、
对，
开始波动，
对，然后呢他总在这个关键时刻摁下按钮，这海伦怎么来的呀，不就是他摁按钮去了吗，
都是因为他，我跟你说吧、
好，希望这期关于特洛伊战争前传大家会喜欢、也希望大家踊跃的留言、转发，如果呢、大家喜欢，我们下一期就继续讲
对
特洛伊战争，
好，那今天这一期就是这样吧，各位希望你们心智坚定啊，心智坚定，不要被各种美色什么之类的迷惑双眼，
是
好，那就这样，各位，拜拜，
再见，
拜拜。